代伊朗局势，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领导，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国际宏观桂林观察室，我是赵宏赫。这周呢，这个美元局势啊还是非常动荡，真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啊，也能看到确实涉及到多方利益的这个地缘政治问题啊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啊，我想多年以后吧，这一次事件啊也会成为这个外交史上的一个经典的案本范例啊，供后人去参考借鉴吧。确实很多的事情非常复杂，但是也非常经典。但这也意味着呢，很多的事情还是有案可稽，或者说有迹可循啊。那么其实之前市场啊，我想对这个问题啊，在一定程度上有点脱敏啊，但是也恰好最近这一周左右吧，市场的波动性所上升。那么再加上正好就仅在这周以来啊，今天刚周三啊，伊朗呢是先后直接和以色列和美国这个发生了交火互射啊，所以我们还是再聊一聊这个情况吧，或者说把整个事件呢再捋一捋啊，那我们还是以一种框架性的东西把它提出来供大家去参考，算是三个递进的层次吧。第一个层次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去规避一些，比如说类似于阴谋论的说法啊，比如说经典的像犹太人控制美国人啊，内塔尼亚胡控制特朗普啊，甚至很多猜测说这个特朗普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把柄啊在内塔尼亚胡的手上啊，什么这个阿波斯坦呀等等。实际上我们的说法结论呢就是不会啊，但这里面想要去说具体的例子呢还是挺多的啊，你比如说从这个，那哪怕从一些这个政治的案例上来看，大家记得去年这个特朗普调停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停火呀，尼亚尼亚胡同样的去三番五次的阻挠啊，通过各种这个进攻呀什么的去妨碍这个谈判。后来这个事情也闹大了啊，当时应该是哈马斯啊这个的真主党的这个首脑去跑到卡塔尔去了，躲起来了啊，结果是被在这个卡塔尔地区是空袭了还是暗杀掉了啊，总之呢搞得这个卡塔尔的王储啊是勃然大怒啊，因为当时去年特朗普刚回来嘛，跟这些海湾国家关系也都不错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所以后面啊特朗普美国这一边就起草了一个信函嘛，就类似于一种道歉信了，因为你在别的国家的领土上搞这种刺杀行动，那肯定是对于这个国家是算是一种主权的羞辱吧啊，所以就强迫内塔尼亚胡啊一字一句原封不动按照美国人起草的这个范本去给这个卡塔尔王储解释啊，做这个道歉啊，所以那一次就是我们看到由于做的比较过火啊，所以导致呢特朗普决心啊在那个事件上去跟内塔尼亚胡啊，就这一次事件上啊跟内塔尼亚胡做一定的切割，后面呢反而算是加速了啊两边的这种停火的促成，对吧，去年的这个情况，所以能看到现实影响力是存在的。那么在一些比较务实的，其实我们从去年6月份的这个12日战争就开始说这个事啊，就是以色列想要真正强力的去打击伊朗的话呢，它是在后勤啊情报上呀对美国是有硬的这个依赖的，就说美国其实对以色列是有硬约束的，哪怕内塔尼亚胡心一横我就要非要跟伊朗干，没有美国的直接的帮助它是很难去奏效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战斗机对吧，轰炸机 F16 啊也好 F35 也好啊，这个美国远程是有锁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解锁授权啊，它飞机想飞都飞不起来，所以想硬来呢也不行啊， 包括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从特拉维夫到德黑兰呢，往返是这个接近2000公里啊，这 F-16 根本飞不完，所以一定是需要比如说美国啊，从沙特的这个机场起飞这个巨型的加油机啊，给它做加油，那也事实上只有美国才有这种技术和这样的加油机才能够保证整个这个战机的一次顺利的往返啊，那么再加上情报的什么定位的提供呀等等，这些都是硬约束啊，所以没有这些配合的话呢，这个打击的这个效果吧，其实就是比如说事半功倍了，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些细节，像是这周一吧，啊，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回击嘛，啊，其实我们看到就主要是以这种弹道导弹的形式啊，并没有出动什么战机啊直接去轰炸啊。所以，美国事后说啊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以色列的这一次行动，我觉得是完全可信啊。所以说了这些呢，就是以几个具体的例子吧啊去说明啊，就是这种偏阴谋论的说法啊其实是不存在的啊，甚至去反过来说的话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犹太人在美国还是一种啊偏背锅的存在，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犹太人在美国政商两界是有强大的影响力啊，但是绝达不到这种程度。反而呢，时常是美国的这个政客呀、总统呀，是吧，做了错事啊，犯了蠢事，哎，然后就说，你看这是犹太人鼓动的啊，是犹太人的阴谋呢，就承担一种背锅的存在啊，其实是这样的。就说呢，说回到这一次美伊冲突上呀，我们同样看到，刚才也举了一个这个卡塔尔的那个例子嘛，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这个事情上三番五次的阻挠啊，企图重新把美国拉回到这个战争的泥潭里面去啊。那么直到说这个这周一啊，事情闹的其实比较大了，对吧？直接互射了嘛，算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啊，让特朗普是我们就同样的结论，就是加速在这一次事件上啊跟内塔尼亚胡做一个政治上的切割啊，不然以后就没法控制。所以其实我们都看到说呢，特朗普啊一觉醒来啊开始下令啊停止这个战斗之后啊，其实以色列还是啊不得不听从的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啊，没有说这种阴谋论的说法。当然呢，我们也说特朗普呢，由于他这么有些方面的无知啊，说是无知呢，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中东的这种宗教、民族、历史问题实在是太过于复杂呀，很多这个细节呀，不真的花时间去研究的话，包括啊，如果特朗普不在身边去雇佣这种非常有研究的这种专家的话，那确实是不太清楚啊。但实际上咱们也知道，特朗普一个是本人不懂啊，一个是身边都围着一群犹太人啊，包括也是一些这个啊拍马的人啊比较多啊，所以确实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呢不理解啊，以至于说被内塔尼亚胡牵着鼻子走，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啊革命卫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啊，就是以色列去进攻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对吧？但是如果像之前为什么说这个伊朗去攻击以色列呢，就是因为以色列啊说要去越过那条河啊去进攻这个黎巴嫩更往北的地区啊，包括这个贝鲁特的南郊，对吧？那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啊？这是一个革命卫队的红线啊，以色列要去突破它，革命卫队就要宁可冒着开战的风险，对吧？去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对吧？就从这样的情况，所以这很多的细节他不清楚啊。那说下来呢，可能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说可以允许他去打这个啊黎巴嫩南部呢？这个事情上，从历史严格上来看，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的。啊，当年那个还是阿拉法特的时候啊，从约旦被驱逐出来，然后跑到黎巴嫩去啊，后来呢参与这个黎巴嫩的内战啊，咱们可能有领导知道，黎巴嫩以前是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啊，富庶之地，后来打内战呢，打的一片废墟啊，然后呢，这个阿拉法特领导的应该巴结组织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展壮大啊，实力越来越强，后面呢开始进攻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肯定要回击啊，啊，所以就由此引发了这个是第五次中东战争啊，这都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然后一路呢反推啊，打到了黎巴嫩的内部啊，就是打到的这个黎巴嫩南部啊，一度是占领了该地区啊。但是后续呢，在大国的调解之下呀，也算是息事宁人啊，把这一片领土也撤出来了啊。那么后面当时就是以那条河为界限啊。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呢，时至今日啊，以色列去进攻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啊，这还是说历史严格上有它的这个客观的合理性啊，或者说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段 啊，但要说越过这一段去啊，比如说打击什么贝鲁特的南郊啊，这个呢就既是越过了历史的红线啊，那么也其实是真主党啊大本营核心的一个所在啊，那这个革命卫队自然啊就不会去接受这一点啊，因为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啊，还有什么两伊战争啊等等啊，其中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其实那他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就不清楚啊，这个河有啥区别呢，对吧？南边北边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可能就被内塔尼亚胡忽悠啊，牵着鼻子走啊，从而说几次导致这种冲突啊，也导致整个谈判的反复和拖延。当然我们说特朗普不懂呢，并不代表他傻的，特朗普也不傻，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啊，那么直到我想吧，这周初啊，应该是就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了啊，做了一个切割啊，所以这里面啊，尽管这几天如此动荡啊，我这里面的理解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这件事情反而会加速这个谈判的进程，或者说减少双方在谈判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反复的阻挠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层次，避免这种阴谋论的这种干扰啊。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要去还是在我们重新确认一下这个三方的立场。以色列最简单，巴不得这个赶紧重新升级啊，特朗普赶紧开战，这就不用说了。我们刚说了，他这一波是被压制的经过啊。那么革命卫队这一边呢，应该说呢是，当然他不愿意升级啊。大家呢也能看到啊，在从这个跟美军交手的过程当中，确实非常吃亏啊。上次我们说这个。这一场美伊战争很容易让大家导致一种误判或者说误解啊，觉得美军的战术实力不行，不是这样的啊，美军战术实力真的特别强啊，这一次战争反而是让我们其实大家去细看的话又重新确认这一点，确实很强。就革命卫队交手呢确实是非常吃亏啊，非常吃亏，所以他主观上当然不愿意再重新闹大，但是呢又是说你就涉及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啊，所以革命卫队呢也不怕开战啊，就是说他需要针对于无论是以色列的挑衅啊，还是包括美国的这种啊冲突啊，进行这种理性又务实的回击啊。怎么去理解这一点呢？就是制造这种边缘摩擦嘛，就是说看起来啊要失控了，但是始终呢控制在一个实际上不会失控的这么一个力度啊，但是又给特朗普以威慑，哎呀，万一下一次怎么着了，对吧？就好比说这个打这个直升机，对吧？把直升机打掉了啊，但是美军没有伤亡。啊，那当然这种东西很微妙了，你确实你这种事情不断发生十次啊，你难保有一次就失手把美军打死了，这个就很麻烦啊。但是飞机打坏了啊，但是人没死，这是一种边缘摩擦啊，就是让特朗普觉得很惊慌嘛，就像大家记得三月底四月初那会儿也是，对吧？掉了两架飞机，掉了两个飞行员，哎呀，后来美国人一通找，找完之后没几天就停火了啊。所以这种就是做得漂亮的话呢啊，能够给特朗普以压力或者恐惧感。你看，因为美军在这种情况带死人的话，他怎么办呢？啊，你说他要是默不作声啊，那肯定没法交代；那要是大打出手，那其实又完全一切就都毁掉了。所以说，这种边缘摩擦做得好的话是有效的啊，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对于革命卫队来说，就是要做出理性且务实的回击啊，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呢，也有领导问说，那这个。比如说啊，现在毕竟那个老哈梅内伊对吧去世之后，那新的这个最高领袖是不是有足够的啊权力控制啊各个派系啊，你比如说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这一点呢我们说如果说有朝一日啊两边真的和平啊，然后美军啊什么都撤走了等等，留下这个伊朗的摊子，哎，到时候会不会出现这种啊割据啊甚至一些分歧啊，把它显性化，这个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是大敌当前呢，然后我们观察到一些细节显示的就是中央对于地方的或者说各个势力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啊。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说有一个人叫贾迪利，这个人呢首先就非常资深啊，一直在这个国内啊这个军方担任要职啊，拥有很高的威望，但这个人呢另外就是意识形态上啊比较偏激，就是真正是有一些啊这个自媒体所说的那种圣战分子啊，有点偏疯子的那种感觉，因为像他压根儿就反对啊跟美国停火啊，要坚持说打到底，宁可打死了我也要给你美国干到底啊。所以包括过去一段时间那个卡利巴夫是吧，议长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他就啊反复的去抨击啊，说这些人是卖国贼啊，说是怎么着啊，向美国人出卖怎么如何如何。那么这么激进的一个人，当然他又德高望重，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大家去看的话应该是在五月份吧， 那个时候啊，就逐渐的被边缘化了。就是伊朗内部有一个决策机制，是那个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吧，啊，它是被边缘出了这个委员会行列之外啊，所以到现在呢，每天主要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去攻击、去呼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其实能看到，在伊朗内部，我们还是说有疯子啊，但是呢啊，对于中央的这种权力啊，包括你是在这个谈判的这种大事，或者说。或者在这个啊权力的对比当中，肯定还是说务实的居多一些，对吧？就是说不愿意重新开战，那这也不怕开战，那最好呢，对吧？是把这一次谈判能促成，对吧？就是我们说伊朗这边的态度其实是这样的。那么就还剩下美国了，特朗普这一边，我觉得挺清晰的啊，甭看他说什么，哎呀，各种威胁，对吧？刚刚我看又进行了一通恐吓，什么炸电厂、炸这个，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本来也不信啊，但是在今天双方交火的情况下，还是会关注到。所以特朗普这边，我们还是啊，觉得比较明确的是，他可能做梦都想赶紧把这个事情尽快的结束啊。然后那么多的事儿，大家想对吧？世界杯啊，什么这个250周年呀、啊，对吧？都是近在咫尺的事情，其实非常好的一个把公众和媒体的视线。对吧，放到其他事情上啊，然后以让他就是说他想结束，但是不能太窝囊嘛，对吧，就把这个赶紧舆论给他调转枪口的那么一个契机错过了，对吧，或者说甚至在此期间大打出手，哎呀，我在想对他来讲就又是一场政治灾难。所以大家可能看到新闻报啊，说就前两天吧，对吧，他接受那个 NBC 的记者的采访啊，然后在中途就摘麦啊愤然离去了，那个过程我也看了，哎，就是那个记者一开始就啊，不断的问伊朗的问题，这个很正常呀。那您说美国现在关心啥呢？对吧？那一开口就是伊朗问题啊，所以问了半天啊，本来搞得特朗普就不胜其烦啊，然后后面又开始讨论这个大学舞弊的问题啊，2020年特朗普心中的痛，这个其实就是能看到 MAGA 是很擅长、很喜欢去搞阴谋论，包括去相信阴谋论的。啊，说2020年大选有舞弊啊，但是那个记者就唱反调嘛，说那你到现在还没有提供啊，就是大选有什么重大舞弊的实际的证据啊？特朗普听完直接火了，然后摘麦就走了。就是他这种爆发呢，并不是说因为是一个话题，而是说啊，之前不断的问伊朗这个那个的，搞了他已经很烦恼了啊。所以说，从这来看呢，赶紧结束啊，其实才是特朗普心里想的吧？我觉得啊，也符合他的现实的这个政治利益啊，这么一个情况。那还是说呢，要尽可能的体面一点啊，别太窝囊。就是一方面谈判的问题，再一个也确实是说，昨天啊，那伊朗的无人机把阿帕奇打下来一架啊，那他虽然没死人，但是要是不还击呢，我觉得确实啊，各方面面子上啊什么的也过不去啊，所以他进行这种啊空袭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完全的合情合理啊。但你就还是说的话，大家的目标，那你现在能看到除了以色列之外，双方都应该还是想啊尽快把这个事情结束吧，虽然大家都有体面呀一些各种方面的考虑。但同时呢，由于各种摩擦啊，他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回应，所以这其实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样，对吧？你要真是豁起来的话，好吧，两边都拘留，对吧？赔钱。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大家拥有理性啊，没有失去理智的话啊，有一些口角啊，甚至有些推搡啊，这个东西也就结束啊，大打出手的概率不高啊。我目前看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看吧，就是三方的立场都，我觉得。再重新的梳理一下啊，我们对于整个事情的大的方向的判断，仍然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这是第二个层面，各方的立场啊，重新确认一下。第三个层次呢，就还是说到这个谈判本身了、啊。那反正不讲升级，这个东西怎么能往前推？或者还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从我的角度看啊，比市场的期待都还要乐观一点啊，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要有机会出头的。或者说出现重要成果的啊，这里面就还是说在五月底的时候，也就是特朗普访华之后，对吧？我们当时讲了这个中美俄的三方的交易啊，那么双方是在谈判议程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就是所谓的叫分阶段的协议嘛，啊，这我们说其实特别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因为从外交的这种历史上看啊，各种谈判呀什么的，其实叫什么呢？一旦双方进入到分阶段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就意味什么呢？就第一阶段大家都愿意把这个非常紧迫啊，但是又不那么原则性的问题扔在里面。比如说对于这一次呢，那解封海峡对特朗普来说很紧迫，是吧？解冻这个资金，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那这个呢，革命卫队又比较着急，对吧？那所以这个东西紧迫，但是其实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对吧？包括停火呀之类的，所以这个放在第一阶段去谈。那么第二阶段呢，一般大家都愿意把一些就是不那么紧迫啊，但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扔进去啊，比如说核问题，对吧？这个伊朗不可能让步啊，特朗普这一边呢，对吧？各种原因他也不允许这些伊朗去往拥核的方向去走。但是呢，你要是不管他啊，因为伊朗确实被炸得很惨，哎呀，就算没有人管他的话，没个两三年时间啊，他也没法恢复这个，比如说铀浓缩呀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啊生产能力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性，但并不是那么紧迫的问题啊，这个放在第二阶段。所以历史上看呢，基本上一分阶段啊，然后双方就主要就会致力于推动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和执行。那么至于说第二阶段那些问题，哎，压根就不要碰啊，约等于长期就搁置了。因为你对于西方政客来说呢，他的这个政治时长都是有限的。你像特朗普，对吧？剩两年半不到啊，那这个期间伊朗大概率没法拥核啊，那这个事情到时候就结束了，不了了之。但是呢，你如果非要谈这个问题，要么呢你压根就第一阶段的东西解决不了啊，要么做让步的话，要面临国内政治的拷问，对吧？因为你这个对手方，是吧？这个政治对手都盯着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约等于长期就搁置了啊。中美谈判也是这样，优先去解决这个啊叫什么这个关税的下调啊，以及稀土供应的恢复，对吧？这是非原则性但是紧迫的问题。那至于说中美之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你比如说什么开放市场、市场准入啊，什么什么改革啊，包括这个乃至于政治互信、军事互信啊，这些都不可能啊，包括什么科技的啊制裁的商讨，所以这些事情呢啊，名义上说我放在后面再谈。啊，实际上就约等于不谈啊，不谈还好，谈的话就要吵架的啊，所以不如不谈，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说呢，中美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啊，双方呢，中美现在明显是分歧多于共识啊，但是大家有意愿且互相都有手牌的话，哎，那就盯着那几个共识来挑，那把他们放在叫第一阶段协议啊，是这样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也是这样嘛，对吧？这是特朗普亲自主导的啊，也是两阶段，第一阶段啊，紧迫但不原则，就是说呢，先停火。然后哈马斯释放这个以色列的人质，对吧？然后第二阶段再探讨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以色列的原则性的要求啊。但是你看现在一年多了，那哈马斯不但没有解除武装啊，反而一度是重新加强了对加沙的控制啊，这么一个情况了。就说一分阶段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是一重大突破呢？就是到到这个五月。就是他来访华之前吧，特朗普一直是啊坚持要把这个核问题要放在这个一揽子的这个谈判里面啊，就是我一定要一股脑的把它实现。所以我们当时也提示说呢，如果特朗普坚持我一定要一起把核问题搞定啊，这个谈判就不可能成功啊，一定会失败的。那后来我们看到一分阶段啊，其实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立场出现了重大的让步啊，我们说这是访华之后出现的一种变化。所以说呢，这个架构就意味着双方在框架上啊可以不断的去推进啊，就是这样。当然呢，我们也说呢，从推进到落实啊还是有很多的重重的阻碍啊，而且这些阻碍呢也不一定都是细枝末节，需要逐渐的去扫清。哪怕就在第一阶段协议，对吧？我们也说存在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分歧，之前我们刚好也提示了，这里面最大的阻碍啊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这个停火的问题，是吧？当因为革命卫队的要求是要在各个战线都停火啊，当然也包括这个以色列对于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啊。那么我们当时也说最大的风险啊就是以色列怎么干预谈判呢，对吧？就是通过啊不断的在这个黎巴嫩问题上啊做文章。那当然我们也说呢，随着周一的这些事态博弈之后啊，我反而觉得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扫清了啊，或者说起码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住了，对吧？这是一点。那当然呢，剩下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需要去化解。你比如说这个资金解冻啊，释放节奏的问题，可能一开始说240亿美元啊都给出去，后来美国说什么先给120亿美元啊，再后来60亿啊，这是怎么怎么着。这个其实说实话，你看就哪怕是240亿美元啊，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连九牛一毛的那个毛都算不上，是吧？就是区区240亿美元其实无非就是一个面子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那就是这个革命卫队想要啊，但是特朗普想借此去做一个筹码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掰扯一下，但这个其实相比于黎巴嫩停火什么的就更偏细枝末节，或者说更容易解决一些啊。比如这里面我们提供一些观察，当然还有待考证啊，就是最近有一些报，因为飞机的这个运行是这个可以看得到轨迹的嘛，啊，比如说有一个阿联酋的飞机啊，然后最近啊这两天嘛是跑到这个伊朗这边，降落在德黑兰那边啊，反正据说是可能有30亿美金啊，那也不120也不60，先30亿。这个当然是一种报道啦，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做一些交叉验证的猜想？你好比说今天是吧，这个伊朗反击美国啊，攻击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啊，我们看到被攻击的有这个科威特是吧，有巴林啊等，包括约旦是吧？但是像阿联酋这种，因为它过去是这个亲以色列亲美的嘛，是反伊朗的急先锋是吧？阿联酋，所以每一次基本上啊，这个伊朗在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这个资产的时候，那阿联酋都是跑不掉的。诶，但恰恰就是今天的这一轮反击阿联酋幸免啊，所以我们猜测啊，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邪道。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说，他所谓冻结的那些资金都放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一些比如说中东的富国的这个银行那边。这个跟那个俄乌是一样的吧，这个俄乌战争开战之后，不是西方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嘛，啊，才有后来的非西方央行开始加配黄金啊，就是因为觉得西方这些东西不可耗啊，所以他的那些外储最大的投入就是放在比利时的那个清算银行是吧，然后欧盟这几年老想投票把这个钱花了是吧，但是这个一要弄啊，俄罗斯就威胁比利时啊，然后比利时就不同意啊，说这个不合适的等等，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伊朗这240亿美元呢，就是在各个国家啊，在阿联酋有一些我觉得很正常啊，包括卡塔尔啊可能也有一些，所以如果去看细节的话，卡塔尔之前也参与一些外交互动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都在探讨这个资金解冻的问题啊，但是可能也需要就像比利时一样啊，可能需要这些国家的配合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猜想阿联酋的这种变化，那我们似乎看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所松动，对吧？毕竟我们还是说这个九牛一毛都不算啊，是个面子的问题，是一个用来啊推动谈判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样。那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啦，比如说海峡收不收费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既成事实嘛，啊，美国人不可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有控制权和收费权。啊，但是眼看到现在这个状态，他也没办法啊，也没办法，他能做的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比如说我们讲为什么呢？昨天就突然出现伊朗无人机啊，打掉了美军的阿帕奇呢？就是美国呢一直想啊，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不是有三条路线嘛，对吧？靠伊朗一侧，靠阿曼一侧，中间还有一侧啊，之前几边都能走啊，然后现在伊朗是开战之后封锁，怎么封锁呢？那肯定先封锁靠伊朗那一边啊，然后也封锁中间的这一边，然后阿曼那一面呢就施以威胁啊，如果哪个船从那边走，我就打他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同样的啊，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美军引导这个船只啊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这种想法我觉得也非常自然，对吧？你这样的话，这个谈判期限日久啊，出一艘船是一艘船嘛啊，可以缓解这个能源供应的压力。所以美军呢一直在那边是有活动的，军舰呀直升机啊都在引导船只啊从阿曼的那一侧驶出来啊，但是这个过程中革命卫队肯定要阻拦嘛，对吧？你这一来二去的，所以我没说说这种摩擦呀碰撞呀其实是啊很难真正的去避免的啊，只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些过火，对吧？你直接把他的这个阿帕奇啊一架也好几亿美元呢啊给打掉了啊，只是容易出问题啊。但是说回来的话呢，就是啊，最终你看到美军想要去平安无事的护航呀，或者说怎么着，难度就很大嘛，是吧？不然也就不需要谈判了。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那么就不能叫默许吧，就是既成事实，他不承认啊，但是也没办法。那革命卫队呢，就啊收收钱就好了啊。当然也是说呢，为了避免这个公愤呀，对吧？最近也说收费的价格可能比之前有大幅度的下调啊，一开始都说200万美元吧。现在又说是120万美元啊，然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这个外交关系啊，给予不同的价格的对待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就说呢，现在对于大多数国家，应该是都越来越着急嘛，对吧？别看油价期货啊，一直是在90上下，也没有说怎么大涨。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反正各种公开数据显示，包括美国啊，最近的这个 原油的库存呀，战略的储备呀，都是在不断的下滑啊，可能也不说长吧，再拖个一个月，就是如果到了下个月的这个时候还是这副样子的话啊，那可能这个油价就压不住啊，就会一定会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也顾不上什么这个国际惯例，对吧？什么历史规律啊？你该不该收费，能不能收费，对吧？先把这个事情啊解决了再说，先把船运出来，把油运出来，把库存补上再说啊。毕竟大家都是务实的啊，都是理性的，就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以上这些呢，对吧？黎巴嫩的停火啊，资金解冻的释放啊，包括海峡收费啊，其实我就觉得有一些已经解决，有一些正在解决啊，有一些可能就不了了之，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后面呢，我们看吧啊，可能以一种备忘录的形式出现啊，然后去尝试推动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当然我们要提示啊，就是这个解封啊，什么撤军啊，这个就像释放资金一样，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啊。毕竟双方现在是高度的缺乏互信，所以怎么办呢？那一点一点来。好比说啊，就是你像比如说这个，假如30亿是真的，对吧？那么后面第一阶段协议落实呢，比如说伊朗先放 20% 的通航量，对吧？然后这边再看到啊，好比说伊朗什么这个美军啊，逐步的撤退啊，包括放松，就是让更多的伊朗的船通过，对吧 ？blockade 的嘛，哎，那这个革命卫队再比如说 40%， 对吧？然后后面再看到美军，对吧？这个军舰、航母的撤离，对吧？然后再逐步的放开，所以说，出现突破的时间呢，我个人还是期待就在6月份啊，或者说未来的30天的时间啊。当然，如果说海峡恢复到一个很饱满的通航的状态，这个时间肯定是要更久啊，可能就要到七八月份了啊。但还是说呢，有积极的变化就好啊。对于油价期货来说呢，就是一种压制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第三个层次，就是说谈判，如果是我们看的比市场积极，那它会怎么推进两阶段啊？然后说永久阶段，永久搁置第二阶段，对吧？推动第一阶段，然后逐个扫清其中的非原则性的障碍。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还确实能看到啊，其实有一些啊波折呀、反复啊，包括拖延啊，这个确实比我之前想的要更复杂啊。但是好在呢，都没有脱离到我们历史有案可稽的，包括就是近些年的历史，对吧？这个中美关系啊，这个俄乌的情况呀，包括哈马斯以色列的调停等等，这些事件其实在现在看来都是啊遵循这种外交的常识和惯例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更建议的，或者说想表达的呢，是一种偏积极的，或者说觉得风险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月，如果说通胀预期出现回落，我认为这个概率还是相对要更大一些啊，更大一些啊。当然话还是说全啊，如果特朗普这个失去理性重新开战，对吧？那整个的局势就会进入到一个更加灾难的状态啊。那到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说胡塞武装一定会下场的啊，这个也是因为历史的严格，对吧？他的这种高级别的，哪怕中级别的士官军人啊，也都基本上受贿啊，恩惠的惠啊，受贿于这个革命队就不说了啊，包括真主党的培训啊，包括在游击战呀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着这种超越金钱利益的纽带的，对吧？但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伊朗没钱了，不能资助，怎么怎么着，是不是就不管了？其实没有的啊。这种纽带它是基于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啊，可能你无论是说宗教的这个问题纽带也好，还是说过往的这种交情也好啊，其实就都是一定会下场的啊。所以那个局面一定会复杂的多。那这也是我们说特朗普，还是讲我们上次提了美国这一套政治体制是有它的先进性的，对吧？就是杀设机制、纠偏机制啊，哪怕让再不靠谱的特朗普啊，在面对中选的压力、面对民调的压力的时候，也不得不做出理性的选择，对吧？就当然我们话说满，万一他又不理性了啊，那么可能这个黄金，对吧？我觉得对避险的这个可以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关注啊，最近调整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当然了，我们说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期待啊，可能黄金过去一段未来一段时间表现平平啊，表现平平是这么一个理解了啊。所以整个事态呢，我个人还是期待吧啊，往一个 好的方向去走啊。当然另外最后补充一种情况了，因为最近也有很多领导问会不会就这么僵持下去，对吧，这个因为看到的扯皮太多了啊，各种横生枝节，会不会一直就这样僵持下去，那也不会啊，因为物理世界的能源供需的缺口是真实存在的啊，它并不以这个期货短期怎么走，对吧，或者说大家去啊假装看不到它，对吧，它就不存在了，那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这个盒子里的猫，对吧，你不看它就啊可能不会死掉怎么样的啊，这个缺口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个不会啊，那还是说一个月的时间啊，接下来这一个月就非常关键啊，基本就是这样。那么以上吧，这个先今天跟大家聊这些啊，供大家参考啊，当然事态呢还是说变化莫测啊，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跟踪，就是如果真的发生重大的啊我们需要修改框架需要更改结论的这种变化的话啊，我们呢第一时间会发段子啊跟各位领导做汇报啊，再一个会当天啊就再开一次电话会啊，去给我们的看法做一定的修正啊，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啊，我们保持每周三晚上的这个啊不见不散的这么一个那规律吧。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